刘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这班老同学延续默学这十几年来一贯在礼拜六早上学习波尔经的序列。其实我们分段的学习的范围其实都不超过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大波尔经16分。所以，开宗明义，先跟各位学长讲一件事儿。虽然我们的课程名称一直在换，那是随着我们别本别本的经论会有名字的安例。其实这堂课我一直给自己定的学习的一个宗旨啊，就是学习般若学。那般若义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见仁见智啊，个人的悟处是多少，依着各自的经论，依着各种不同的文字来解释，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各个有深浅广狭。但是般若的确是默学，我认为啊，在佛法里面非常精彩的一个东西。那要学习般若啊，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你们可能手边要有的不是一步一步的波尔金的解释论，而是应该有一本完整的波尔金，是吧？因为解释论毕竟是各位大德，包括龙树菩萨，虽然是最早的一个大乘论师，可是毕竟他也是在解释波尔金的文嘛，啊，所以以前整部大正藏是要整套买的，那后来呢已经可以单本请购了啊。如果各位可以去单本请购的话呢，大正藏在第七册，你们可以绝对可以买到，因为这个版本是新闻峰的版本，我想各位可以买到更好的版本，你只要上网去问，现在应该都可以单本买。因为第六册是16分般若的初会，有400卷。那第七册呢，刚好是涵盖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会，是最主要的。可是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他把后面一直到第16会般若波罗蜜多分的经文都在里面了。那么读过大般若经的人大概都知道一个常识啊。大般若经的第一会，就是初会啊，有400卷，分量好像很大，对不对？可是里面的文字啊，重复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再细讲。其中的第四会有单行本，那个单行本呢，其实我们一般就叫做小品般若经，它只有十卷。这一本其实坊间也有单本的流通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请一本小品般若经十卷的版本。可能汉传佛教都比较习惯，大概学佛人一开始就会学心经嘛齁。再进一步的话呢，像默学其实就在嵩山寺听智愈老法师开讲金刚经，开始接触佛法的。所以《金刚经》也变成是我们汉传佛教非常熟悉的一部般若系的经典。那其实呢，《金刚经》就是16分般若当中的第八吧，能断金刚分啊，能断金刚分。所以呢，《金刚经》当然是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可是它比较讲观智。如果要把完整的般若道因为整个般若经老实讲分两道。分两道，我这个要先说，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般若道就是去证佛菩提的，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整个成佛之道就叫做般若道。那方便道呢，是谈佛的作为。那成佛之道的因地法行就是修菩萨行，所以其实佛所行就是菩萨行。很多人以为菩萨行是我们成佛的一个修道的次第，其实不完全正确。 六度在入出地之前呢，其实都是福德智慧资粮，它是属于资粮道的东西。在南传的经典里面呢，也有波尔波罗蜜，其实也有六度涵盖在内。他们叫我们礼拜三有智义法师在讲十波罗蜜，他们把它定个名称叫做南传的菩萨道。所以菩萨道其实是一个资粮型，它修集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陪伴的我们一直不断的从出发心到成佛为止。真正的成佛之道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般若经当中的般若道。那小品般若经就是十卷经啊，它讲的就是般若道。所以它包含金刚经的法义在内，可是又比金刚经就成佛之道的次第来讲更是完整。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弥勒菩萨著的一部非常难的经典，叫做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弥勒菩萨讲解大般若经的修道次第。其实也有人把现观庄严论的修道次第跟大般若经里面的第四会第四会有对读，也就是说他把现观庄严论的修道次第跟第四会小品般若经的十卷经般若道他的法义整个都汇通起来。我一直也在读第四会跟现观庄严论，把它对读的这个学习跟体会。如果各位对于般若道次第有兴趣者，其实也可以提升如果你已经受持的心经一定都有的，然后呢也大概也熟悉了金刚经，老是绕在那个四象三句里面转久了，其实也就觉得好像很熟，对不对？可是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具体可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个修道跟心的相应，可以思维的那个范畴广度跟深度可以再更深化一点，其实你就可以选择去受持第四会，也就是我们单行本的小品般若经十卷。那当然而后你就可以跟现观庄严论弥勒菩萨所造的这部般若道次第可以去合读，因为整个小品般若经就是去解释现观庄严论它道次第的内容。当然藏传佛教也有很多对于现观庄严论单独的解释，可是无非取自于般若经的内容，加上我们今天比较论师们白话的解释，如此而已。所以当然去学习论师的东西，那么佛亲自金口开所说的经文更应该要读，是吧？所以我觉得以经来解论我就会以小品般若经的十卷来解释现观庄严论，因为现观庄严论就是个纲要的字句而已他就八品放在那边，然后空性怎么样去一直不断变成整个成佛之道的次第，他就一直不断的用经文去做注解。所以我觉得以经来解这个论太棒太棒了，因为论它不过就是这个经可以说是一种科判把它萃取出来变成一个成佛之道的纲要，所以现观庄严论可以说是小品般若经的纲要书，我可以这么说那么但是呢，小品般若经缺了一部分，它很少去谈到。你读小品般若经，你会感觉到六度乃至于百八三昧十八空很多，包括四念处在内，你可以在小品般若经当中学到很多修道内容，包括六度在内，你都会感觉到它是帮助你成佛之道的资粮。可是在第二分，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二会第二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选读的大智度论，它所解释的单行本称之为叫做摩诃 波罗蜜经，就是这部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啊。那么大智度论所解释的经文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罗什法师又是翻译大智度论的人啊，所以这一部罗什法师翻译的单行本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可以变成是受持大智度论的经。可是它的部头啊，就比刚才那个小品般若经大多了，大多了。它总共有30卷，当然有些版本有27卷啊，其实是一样的范围啊，27卷。那么为什么27卷？因为差了后面的那个流通，流通的3分啊，就差那个，其实范围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以它的品类的话呢，总共有30卷90品。30卷90品。那整部100卷的大智度论其实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90品。它的部头很大，所以比甲属于可以当作长时间你发长远心去批读。约我来讲，心经是背在心里面的嘛，对不对？金刚经，金刚经可以拿来变成早课课诵的材料。小品般若经呢，随身携带，随身携带，当作你的随身法杖。有人把金刚经能够背起来，其实不太困难的啊，因为它前后2分，你大概改一些字句，你前后分就可以完全把它总持起来。如果你欢喜修止观的话呢，整部金刚经也可以像心经一样把它背起来，发个心就有了，对不对？楞严咒都会背了嘛，金刚经更有意思，为什么不能背呢？是吧？你可以完全读懂它的意思啊，它完全可以变成我们修四念处的材料，做止观的所缘境啊，非常好。那你要去更了解般若道，还有般若经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方便道。如果你没有读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方便道的话，你一定会错解方便这两个字，都会觉得方便就是随便嘛，方便就是一个方法嘛，就是一个善巧嘛，乃至于当今有人说啊，欲令入佛道先以欲勾牵，那方便道就是欲嘛，用5欲6尘的人，用一个甜汤，用一个棒棒糖去拐骗很多人进来学佛。Wrong， 错。方便道，你真正如果好好的学习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最后一段文的方便道里面的经文，步字也蛮长。这一段文的内容是10卷的小品般若经没有涵盖的。第四会的小品般若经只谈到成佛之道，它最后的结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从成佛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果得圆满以后，你也不要去问，那佛最后不是波涅盘了吗？涅盘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不要去谈如来身后，如来在双树林间他波涅盘以后，其实波涅盘不是那个时间才波涅盘的，波涅盘是正最后的那个智慧心所住的那个极境，那个远离烦恼系缚的那个极境住，那个在什么时候住？他视线的话呢，是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睹明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正涅盘了。所以千万不要把涅盘当作是死掉了，我们讲原籍就是波涅盘了，不是哈，只是把这个报身因为不堪用了嘛，舍弃掉了。所以整个大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法身。那什么叫法身？我们耳后啊，你可以发现在方便道当中大谈法身的观念，很多人又提一个观念，他说法身法身是成佛以后的事情，那是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这个普贤菩萨他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凡夫的事儿。你去读般若经的方便道，你就知道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这个后我会花多一点时间。为什么我没有去选择小品般若经？就是因为小品般若经缺了这一块，缺了这一块。所以如果你觉得600卷部头太大，对不对？心经又太短，金刚经又太集中，在离事项在说那个三句，好像太简单。如果你要广摄一切经义，那么可能你要学小品的般若道。如果你还要去了解佛所行，佛是在做什么事？佛从因地发心，一直到成佛，乃至于无量劫的过程当中，他都在干什么事？他关心什么事？他想什么事？他看这个十法界是什么样子？那么你不读方便道，你不知道。方便道，有人就把它定一个名称，叫做沿土熟身。沿土是什么？庄严佛土。佛土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啊，东方净土、西方净土都算弥勒内院，那个也是个净土，对不对？华严经有华严莲花净土，指的不是那个，当然包括那个东西。土者心地是也，成佛的那一念心，你把所有的佛法成熟圆满之后，心地所展现出来的功德就是佛土。何谓庄严？庄严就是这个心的相续里面已经没有烦恼的吸附了，有烦恼就不庄严，真正远离烦恼的吸附，心才庄严。学习佛法就是要让你的心不再被烦恼吸附，不再生烦恼，也不再令你所对待的人事物他人起烦恼，让所有你跟自己的相处，跟一切法界众生人事物的对待关系当中，都远离烦恼的吸附，用清净心去庄严这个心地，这个叫做庄严佛土。那么这个是你长远劫以来修学佛法成就的果德，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你如何把它教给别人，分享给别人，陪着别人一次一次反复再学。我今天这一次啊，开始重讲啊大般若经，是我这一生第三次学习。第一次学习是我18岁啊，第二次学习是好几年前。我本来原则上是想要略略的导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可是不小心又把奉波品以后的大智度论拿来做一些解释，因为个人的解释的能力有限，所以只好经常请龙树菩萨出来用他的大智度论来做解释，所以又学习了一次。这一次呢是再发一个愿再学习第三次。我是真的觉得这一部论呢、要去厘清自己很多的观念，抉择自己的解行入门，一直陪伴到你成佛的过程当中，消除一堆你心里面的疑难以及魔境界。我认为我一直把般若经当作照妖镜，解除自己的疑难，端正自己的思想，看见自己的情执，找到自己现在应该从哪里下手。那修道的方法有很多，其他的经跟论可能讲得更专门，更专门，你再去里面找药。所以他就好像是问诊的医生，你知道吗？你在般若那边去把脉诊断，知道问题，确定你整个教理行果进行果的那个脉络，知道你要康复的救经关怀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我要选择什么药，那么怎么样去用它的疗程，那么过程当中有什么禁忌，应该有什么随顺之量，等等等等的，他像老婆心切的一样讲得详详细细。可是呢，因为太繁杂啊，太多元的角度，使得我们很难从中找出一条单纯的修道之地。所以呢，我就把大智论当作一个解疑难、生正信、远离模式，让我们的解行能够相应跟和合菩萨的规劝文， 劝我们真正选择对的方法入道。那入道很多的深入的东西我们各有所学，各有所学。好，先谈一下整个为什么我们默学为什么会选择大智度论，尤其大智度论一开始也不怕齁，怕吓着很多初学者，不敢一百卷这样来读，我们就选择前三十四卷，好像也有点分量，对不对？可是三十四卷啊，只解释这部经的第一分序品，三十四卷的大智度论只解释这部经的序品，用这样子的页数来看的话呢，只解释二十四页的经文而已，一百卷的论只解释经二十四个 page， 二十四页，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繁啊，它的仔细啊，它整个做论的那个多元化的角度啊，是值得你读一次、啊。你就说那个我读过了，读过你都记得吗？你读完第一卷到第二卷的时候，第一卷就忘了差不多了啦，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反复需要批读的东西啊，批读的东西。所以呢，你如果欢喜了，那么它是非常具足的一部大论啊，非常具足的大论。当然呢，我还是要劝告很多的学长，因为它是比较在解疑难，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宗门，没有一个行门，没有一个自己的下手处，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解行的下手。否则的话呢，如果你离开真正的解行的下手处，那么学习大智度论会变成只是一堆的知见，听到很多的争论，对不对？可能到最后还是心中莫衷一是，这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么如果你要问大智度论或者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我们修什么东西，修两个法门。第一个，龙树菩萨说，如果你选择难行道的话，般若经劝我们修的是四念住；如果你选择易行道的话呢，般若经劝我们修念佛三昧。你不信我的话吗？我们耳后入闻就可以证明。不要多久，我们大智度论一开始，龙树菩萨的第一卷就是缘起论。在缘起论当中，龙树菩萨立了22个宗趣，就是他造这部论就是为了要解决这22个问题。其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什么？先我们耳后会深入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因为在阿含经，我们汉传的四部阿含当中的中阿含，就略略的讲到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对不对？那他自己在很多的经文当中都会反复的讲到他自己的本身故事，他弟子们的很多本事因缘，表示这些修行人啊，不是今天在这个法会当中不小心去遇到的，什么事情现在会发生都是无始劫来很多因缘慢慢慢慢酝酿，此时一时现会，众会以及因缘成就，果相现在前，如此而已。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他就晚晚到来，不仅讲了自己的本事本身故事，也讲了弟子们的很多本事因缘。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修道的路上进进退退，那么到底什么力量在推动？本经说就是般若力，是般若的力量推动我们，唯识说阿赖耶识当中的无漏道地的种子，一直不断的生生世世，如果有机会为人，你就会去追求佛法，追求佛法。那么我们想不想理解，为什么没有人逼你来，也不是为了要得学分拿文凭，对不对？什么好处都没有，每个礼拜要花舟车劳顿的时间来固定一个地方，花两个小时，那至于呢，这个时间 如果我们都变成学佛学经读论是一种生活习惯了，那对各位还好。很多人如果是要得到一个概念，得到一个理论，得到一个知识的话，那可能去佛学院时间比较集中一点。这一部一百卷的论在福音佛学院呢，他们一个礼拜五个小时，大概四年学完吧。啊，三年学完。啊，一个礼拜五个小时，三年学完。你要快快的把它念过去也可以。可是当时他们第一次念所谓者和，只是要用印顺导师的笔记啊，去给大智论做科据而已，略略就带过去。所以在五六年前呢，后观法师又在慧日讲堂啊重开此班。哦，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300多人，将近400人，对不对？本来定的那个法堂不够用，变成 monitor 教学，有很多人就坐在地下室，坐在其他的教室用 monitor 去听，去上这个课。那么他已经讲这么几年下来了，现在应该是讲到了几卷了、60几卷70卷了，75。所以其实我选择用他的讲义只是为了两个很简单的目的。第一个，你可以去慧日讲堂请到这个讲义，你也可以去请到他的 MP3 乃至于听说有 DVD 吗？那么他讲的内容他帮我们很详细的，而且你可以反复的用这样的一个教材呢来去帮助你学习这部论。那我当然不是要重复他的话嘛，没有意思，因为文字写在那边，至于各位可以自己去念。所以各位来啊，其实是陪我啊重读大智度论。那么这他的讲义好处在哪里呢？他引经据典，有很多参考文献的出处列在那里，所以各位如果已经有了这个，你们还是可以拿本文来啊，因为我不会去太讲脚注的内容，脚注的内容有些时候我会用我的话带过就好啊。主要的文还是在大智度的本文上面，更重要的是要去读我们般若经的本文。所以里面的意趣，那我个人有个人的解读，我会从我个人长时间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给各位做一些报告。尤其呢是要把般若道跟方便道里面的意涵，它的同跟不同跟各位说明清楚。啊，说明清楚。所以归结刚才我所说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如果各位好要般若者，你可以去请一部大藏经第七册。它除了不包含前面的400卷初会之外，它从第二会开始一直到第四会啊，那第十六会啊，第十六分全部都在内。而我们今天所学的大智论的经文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第七册的一开始。那当然了，如果你要大智论大正藏的本文，它应该是在第25册，你可以去请一部25册。不过因为有单行本啊，单行本印顺导师把它标斗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这种初学者而言啊，读这种标斗本可能好，因为呢大正藏里面还有很多错漏字需要去考据啊，学习考据。如果你不善读大正藏可能还不容易啊，但是如果你喜欢去文献这个对读的话呢，大正藏可能是必要的啊，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把小品般若经的10卷当作平常自己啊的订课的内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有了心经或者金刚经的订课也可以，我不是强迫各位一定要以10卷经小品般若经为受持哦。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用后观法师的讲义，其实就是为用来帮助我们去寻找更多大智度论里面的科据以及他参考资料的解释。不过我个人的报告还是会依着我个人学习的理趣跟各位做一些心得的说明，目的也是帮忙各位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般若经。那我所解读的角度想必也是跟后观法师是不同的啊。如果相同的话呢，各位可以听他的就可以了啊。所以如果各位能够 open mind， 把心态放宽一点，可以去听牧学从龙树跟吴卓对谈啊，我把它定义这堂课是龙树菩萨跟吴卓菩萨对谈般若经。所以我今天白板上呢，才把吴卓菩萨或者有人说弥勒菩萨所做的辩中辩论啊的两个偈颂，以及啊出自于龙树菩萨的四句偈，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对读。今天的第二段文呢，我来解释白板的下方，下方解释的略一点，这不是重点，我只是要给这堂课立一个宗旨。我就把这辩中辩论的两个偈颂跟龙树菩萨的四句偈对读过后呢，给我们这堂课立一个宗。我们就先谈右边龙树菩萨所造的四句偈，这四句偈太有名了，很多人学到龙树菩萨的思想，立刻马上容易想到的是中论的八部中道。不过八部中道是中论的特长，它特在辨析，用27品辨析无自性空。那我们今天并不是在学习龙树菩萨的甚深见，有关于缘起性空这一段八部中道的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从般若道一直到方便道的完成，从沿土一直到成熟众生，把自己成佛之道的经验透过教学乃至于发大愿陪伴众生反复不断的重新学习，这个的方便道用来伴随着我们整个的六度万恨的广行。而大智度论一向都被判在属于般若系经典当中龙树菩萨思想的广行这一边，而八部中道的中论呢，就比较偏龙树菩萨甚深见的中观思想。我们耳后也会有一段时间默学来报告一下中论跟智论他们关切的范围，他的宗旨意趣也有他的不同之处，这个耳后我们都会慢慢去谈到。因为呢，文其实就是解文字，那我们有很多现在非常殊胜有很多的材料，所以各位可以去用这些材料，用我刚才报告的材料，你们自己去做一个整体多方面的学习。那么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两个小时呢，就是来我个人呢来分享一下我从吴卓菩萨跟龙树菩萨的对谈当中呢，怎么来解读般若经乃至于大智度论的理趣。好，这个是我要谈的事情。所以我选择的并不是八部，而是选择这个非常有名的，乃至于我们汉传天台宗智德大师也是依这四句偈开立了他的天台三观的思想啊。不过在龙树菩萨的思想当中呢，他一样立这四句偈，可是他讲的是菩萨二谛义啊。那么三谛乃至于三观是天台智德大师他依着这四句偈他个人的创建。那么吴卓菩萨一样依着这四句偈啊，一样依着四句偈，借由解深密经佛所说的整个分别于切止观的道理跟方法，他在辩中辩论当中呢又立了八句偈，两个偈颂，这两边是有他的奥妙关系的。很多汉传乃至于藏传的叛教都把吴卓的思想跟龙树菩萨的思想分作两边，一边呢我们称为文殊的传承，一边呢我们称为密勒的传承。在印度佛教里面，这两个传承可以说是核心的两个管道的传承。这两个传承到底是一是义，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而是怎么样利用彼此来互相帮忙我们去了解另外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怎么样利用般若龙树的思想去了解吴卓瑜伽行派的思想，怎么样有瑜伽行派的止观去帮助我们去契入般若的正见，这是我给这堂课我个人选择立的宗趣，立的理趣。 因为呢，如果你长时间只是学习般若，只是学习般若，那般若就到最后变细叶一念，缘起性空没了，猛加绕背无啊，加绕背啊变三机，毕竟空，嘛变成三机，啊高绕背呢变几机空，啊猛攻。下空啊，他唔知咧，唔知咧。在罗什法师翻译《大智度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在留秦时代，他就已经看到中国人一个个性，因为他是西域哈鸠兹国的法师，他来到中国之后就发觉汉人很奇怪，好简，对不对？为龙公那薄情薄错，对不对？你就多讲几个字把它讲清楚不就得了吗？中国人就床前明月光，到最后呢光双你就了其一对不对？明明是床前明月光，五个字你跟我玩嘛，不说变成光，一是地上霜，五个字嘛不说霜，然后呢举头望明月，五个字不说月，然后呢最后香。哦呢喜欢好简其文啊。好简其文。使得后人呢越读越玄。啊这玄只好猜嘛。你就猜嘛。啊这猜那又注解一堆。对不对？啊注解的对还是不对啊嘛很难检查嘛。非常难检查。这个跟梵文的习惯很不一样。梵文是一个很严谨的文字。非常严谨文字，光是位格啊，光是位格就有八格啊，八个位格讲它文法的关系，非常非常准确的文字跟文法的习惯，避免你看了文字呢会自己猜测乃至于生很多的误会。可是汉文字啊不然，那我们生在汉文化里面呢，当然得其利益啊，有很多很美妙的文字可以欣赏，可是呢避免啊在这个乱猜的文字当中呢，我们可能还是追溯到当时印度佛教思想的那个源流，他们的法师来做一个解释，借由他们，这个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哈，因为我们本来是向别人学的嘛，何必发展出属于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呢？汉地自己有自己的文化跟思想脉络，对吧？那你要去学习人家印度传来的思想，你就忠于原位，把它搞清楚弄明白。那至于你要去汇通汉传的文化，你自己自个再去汇通。所以这个部分呢，墨学长时间这样学下来，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这么一个体会。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四句偈，各位很熟。我今天呢给各位立一个功课，就是把这八加四十二个句子啊，各位能够背下来，背下来不难吧？啊，我们这本等每我们这个以后的每堂课呢，我们都会来去用一点时间讲这各个偈子当中的里面的玄义。整部《般若经》其实就用这些句子整个展开来，变成一百卷的大智度论啊，变成一百卷的大智度论。